我们的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二讲蛮精彩的哈，我准备了很久，那我必须要跟大家说，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参考很多的资料哈，因为这里面呢有一些比较严肃的话题，那也跟末世论有关系啊。那末世论呢是一个比较现在还没有办法定论的，因为有太多的可能性啊。我们对于研究末世论的时候呢，我们要秉承一个开放的心态啊，因为事情还没有发生，而且呢每一个人的领受呢会多少有一些的差别啊。那你不是说哦我要选择这个人的看法或选择那个人的看法。我们今天在读彼得后书这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你要打开你的这个我们英文讲 open-minded 的，你的心灵要开放哈，你可能要会听到一些跟你的想法不太一样的，但是呢你要知道那是未来的事情，我们呢只有继续的询问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啊，那等到有圣灵的确切的把握的时候呢，你才能够说 OK 我大概是选择这个样子的看法，但是同时对于其他的人他们有这样的不同的看见呢，你也不要去跟他辩论啊，因为辩论没有人是赢家，我们只能说我的根据是因为这些的经文啊，对于这些经文的理解我推出来这个结论啊。那如果说你的结论跟我的结论是不一样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可以再讨论啊。但我不能说我一定对或我一定错，这个不是对错的问题了，现在呢是我们在讨论的时刻啊。那我所提供给大家的是一个我目前的看见啊，那以后会不会改变呢，很难说，那起码就是目前为止我能够知道的。好，那我们很快的哈有一个回应哈。那第三章呢就是当纪念的事情，就是你跟我必须要关心的事情啊，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我们不是说哎我关心这个关心那个，彼得说你只能关心这一些事情，关心什么事情，就是耶稣基督还要再来。那么他一开始第三章就是他就讲，他说亲爱的弟兄，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两封信都是提醒你们要持续的激发搅动你们，让你们苏醒你们里面诚实的纯净的心，这个心或者是想象哈 Dianoia这个字我们曾经讨论过，在读圣经看意象那个单元里面我讲得很清楚，意象跟想象在某个时候是同样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呢按照彼得他的讲法呢，就常常提醒你们，常常提醒我们啊，我们要对圣经的经文你要怎么样，你要去有一个神圣的想象力 Divine Imagination， 不是那种世俗上的想象力，有些人天天跑到银行门口想要去抢钱，有些人天天的跑到那个珠宝店那边去看那些珠宝，哇他的心都已经飞过去了，他的心思意念里面充满了占有欲，那种想法就不是很正当的哈。那我们呢要有那种看见上帝要我们想象的，要我们去盼望的，因为哥罗西书第三章讲得很清楚呢，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情，天上的事情是谁呢，我们有我们的阿巴父，我们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有许多众圣徒在那个地方，我们有很美很美的新耶路撒冷城在那个地方，那个 是保罗他说，哎，我们要常常思想那些事情啊，那个是神圣的想象力，那个也是能够开发你跟我的意象啊，一个是最快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他说要提醒我们，提醒大家要有一个这样子的神圣的想象哦。想象什么呢？第三章还要讲，你要纪念，你要关心这些事情。现在在这个世界上事情呢，你可能稍微注意一下股票市场一下啊就好了，你不要关心太多，因为那些东西，世上的东西，有一天通通都要不见了，通通都要消化。这是在彼得后书第三章里面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哈，感谢主。好，那当然第三章跟第二章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哈，第二章就讲到很多情欲上面的冲动哈，但是第三章讲到说，哦，你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所看见的事情跟你想象的事情，你看见的事情可能你没有办法避免哈，每天打开报纸、打开新闻，都是看到那些你不喜欢的。但是你的想象，你的未来，哎，你要去思想这方面的事情哈。第二节叫你们纪念、关心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哈。我们上次讲过，使徒他把旧约先知的地位跟使徒其实是并驾齐驱的。因为呢，使徒所讲的呢是主救主的命令。那我们也讲到主救主这三个字，就表明我们使徒彼得他是推崇所谓的委身救恩啊 ，Lord's Salvation， 不是说我得救信主了，我拿了天堂的这个入场券，我就可以不要再去教会了啊。我们现在。居然还有人说，哦，像这样子都还可以得救，因为他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去了。但不是，我们是主救主，意思就是说我接受耶稣基督以后，不是说耶稣是我的救主，耶稣是我的救主，但耶稣是不是你平常生活的主呢？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啊。但是呢，主救主的意思就是说这两个是同样的，我不能说我只要救主，我不要他当我的主，那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对于信仰、救恩跟实际上行出圣徒的救恩啊 ，walk out your salvation 啊，做成你得救的功夫，就是这个意思。你是真正得救的人吗？那你就应该有得救的样式，而不是。号称是基督徒，号称是得救的人，但是他的生活行为跟一般的人完全一样，但对不起，这个不是主救主的概念 ，OK？ 那么另外，先知是分别为圣的先知，但基本上先知也是圣洁的。那我们查过巴兰哈，在上一章里面查过巴兰先知，巴兰先知就变成一个贪爱不义工价的先知哈。那你不义工匠的先知就变成不是圣先知了，对不起，你跟我们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被这些世俗的东西所捆绑，你不能被情欲捆绑，不能被金钱捆绑，不能够被权力捆绑。我们在面对这么多世界的诱惑的时候，不仅是先知要站得住，不仅是这个教师要站得住，平常的信徒你也要站得住，感谢赞美主。然后我们进入第三节，第一要紧呢，就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蹊跷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就是在他的生活当中就是随着自己的私欲的，他不是跟从圣灵的，他是跟从自己的欲望的。那这种基督徒有没有？哎，很多啊，很麻烦啊，讲也讲不听。那是因为他们被错误的神学洗脑，以为得救了，其实还没有得救。他们会出来讥诮，这些人就是比第二章的假教师呢，哎，稍微有一点点的所谓的理性啊，因为第二章里面讲的人呢，他没有理性，他就逞着自己情欲。但是这边所讲的呢，就是说，哎。理性啊，哎，我没看见啊，我没看见耶稣来啊，还没来啊。 他们那个时候耶稣基督才死了三十几年，现在呢啊，我们已经隔了两千年了，现在还是会有人讲说耶稣在哪里，耶稣还没回来啊，耶稣到底会不会回来啊，他这么久了。所以彼得一直在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才三十年，他写书的时候才耶稣才死了三十几年了，但是我们现在两千年过后，我们还是在看他所写的书，还是觉得很有什么，很有前瞻性的，这个很有前瞻性的，那才是叫做 prophecy， 才是叫做预言的。那么这个预言是很重要的，你可以看见这个预言两千年，我们到现在还在看，因为他所说的事情还没成就。所以呢，这件事情对我们现在末世的人来看呢、还是一样的。OK， 所以呢，第四节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是一样的，他认为是一样哈，但是其实是不一样哈，因为马上我们彼得就跟他这个辩论起来哈，他根据历史辩论哈，第五节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成的话，有了天。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这个我们上个礼拜有讨论哈。故此，当时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那么，我们上次提到这个 Finistek 这个牧师认为，彼得论及这个诺亚洪水的，他一定会提出就是诺亚，或者是他，或者是他家一家八口八个人得救。可是彼得就在这一节当中没有讲任何的事情，所以呢，他就认为。这个是在讲亚当世代以前的，配上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创世纪第一章第九节，所以他认为那个时候整个地球的是一个再造，就是在亚当之前呢，还有另外一个世界被水淹没了，所以这个是他的第六节，他的意思是在这里。那么第七节，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相同的话存留，直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那么这句话就是在讲，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 OK， 那你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有人讲说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天地就是一个据点，然后呢这个地是空虚混沌，那也是隔了很久，所以有人是这样去解释，所以凭着那个命啊，起初神创造天地，他是那个话创造，他还是地球还是循环不已，虽然曾经是被大水淹没。所以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呢，我们大概理解就到这个地方了，因为再深入也没什么经文可以考察了。但不管怎么样，彼得他在这边讲，他说最重要的就是将来要被火焚烧， okay， 这已经是命定好了。那当然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都是在耶和华的日子都是用火焚烧，所以他知道他将来的结局就是用火焚烧。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谈到了。那上个礼拜我们谈到的时候呢，我讲到人们故意忘记的十二件事情，我并没有一项的来说，我觉得今天就是比较好的时候。第一项，天是由上帝的话的骨兽创造的，这个没有问题，大家都知道。第二个，地是在水和水中建立的，我刚刚讲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第九节啊，那个 Dick 牧师呢，其实说这个就证明了是撒旦的破坏，上帝用洪水整个淹没，所以就是前面这个第五节第六节彼得所讲的，他们故意忘记他以前的世界是先被洪水淹没了，然后才有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开始的那种创造。OK， 好，第三点哈，三四五呢是我打个星号，就表示说这个不一定大家会接受的哈。那我自己也是不是100%接受， 但是这是 Deck 牧师所讲的，说当时的世界是亚当之前洪水普遍性的毁灭，那大概是6000年前受到神的审判，然后呢从混乱中恢复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天和地，虽然这个地曾经又再一次被诺亚洪水啊。第五点啊，天和地通过亚当进入第二个有罪的世代以后呢，现在千禧年结束后进行白色进行白色大宝座，我们来写白色大宝座判决时进行了第三次普遍的翻新那个时候我放了大火，应该把它跨虎，因为这次是用大火这是大火的翻新，因为第一次用水翻新，第二次也是大火，第三次也是大火。OK， 所以请大家呢，你的上一次的笔记呢，以这一次的为主关于这个十二项的这个故意忘记的事情。然后第六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因为他居住的是在永恒里面，所以时间对我们的神是没有限制，但是呢我们人是有限制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死之前要完成我们上帝交代我们的任务，你要完成上帝在你这一生的任务。那你知道你的任务是什么吗？我盼望你是知道的我大概知道我的任务是什么就是好好的带领这个一卷一卷的书所以我不知道神要使用我到什么时候，一卷一卷的书好好的把它变成课程我相信呢，你们学习的，如果你们觉得学习的很愉快，那就表示我做的还不错感谢主好，那第七个，主对他的应许并不懈怠，总是对所有的人忍耐宽容，希望每个人都会悔改。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这个宣告呢待会我们会说反驳了加尔文的预定论， absolutely 100%绝对的反驳。第八点，主的日子要向贼来到，这个我们待会也会讲到，然后在那个日子的千禧年之前，天和地将进行第二次的翻新，所以我们上次的这个词句我稍微改了一下，所以这个地方呢请大家注意一下。 OK， 这个是我改过的。第九，所有悖逆的甚至死亡都会毁灭，只剩下公义的，然后呢十、十一、十二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了。好，最后呢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对圣经事实，这种无知并没有被强加在人类上面，因为他愿意无知，他们还愿意选择黑暗里面，甚至在基督第二次将你嘲笑否认他用鲜血买他的人。所以呢这个就是彼得后书里面第二章里面所讲的，这应该是他们闭上眼睛拒绝所有的证据。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看见的一些蛮伤心的事情我们现在看到居然有在教会里面还在鼓吹同性恋的，居然有这样的教会我们实在是听得蛮痛心的。好，那么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正题我今天只能查三节。好，那就讲到第四个重点彼得根据圣经来辩论，就一节圣经。那这一节的圣经呢，就是亲爱的弟兄们，有一件事情你们不可持续的忘记，或者就是说把它躲避这个注意，就是忽略的意思，就你不可以忽略哦。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那我必须要说，那光这一句话就让我们要思想很多，你不能忘记千万不能忘记。那么今天在查第十节的时候， 我们也会用到这个概念。那这个概念呢，也就会把我们以前可能不是很明白的地方呢，你就会恍然大悟起来。第一点，不可持续忘记主的再来审判世界这个事情，你千万不可以忘记。也包括了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为什么？因为这 第八节第九节其实应该是连着看，但是我们现在把它分开来看。因为耶稣在等人悔改，他不是 拖延、啊、为什么要讲看千年如一日，看一日如千年？其实待会真的彼得有这样子的启示，当然也是从旧约圣经里面来的。可是他这样看见呢，实在是对我们今天新约的信徒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OK， 耶稣基督在天上的灵界看我们，他是超越时空的，他知道我们现在在一些挣扎当中，但是你知道吗，明年后年大后年会发生什么事情，他看得清清楚楚。那你说他怎么会允许恶人这样做？因为上帝有他的原则，他的教会如果没有起来征战，没有起来跟邪恶的势力抗衡的话，他就允许邪恶的人战胜。就像我们在看出埃及记十七章，当摩西举手祷告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得胜，亚玛利人就失败。当摩西的手放下来的时候，仇敌就赢了。所以我们教会就一直要举手啊，一直要祷告的意思啊。所以我们不祷告，仇敌就赢了，就得胜了。所以对我们今天在天上灵界，神他的运用，他的原则，我觉得过去跟现在跟将来还是一样的。教会祷告就有能力，教会不祷告就没有能力，仇敌就淹没了，仇敌就得胜了，仇敌就得胜了，仇敌就得胜了，一直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所面对的仇敌是什么。当然在这个地方你也可以看见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他可以随时来找你，他可以寻找他自己的羊，但是他来寻找你不是来审判你，因为耶稣基督公开第二次来的时候，那就是审判的时候，但是他可以私下的来找你啊，找我啊，这不是我们的盼望吗？我们求主来找我们，跟我们建立个人的关系。诗篇九十篇第四节，在你看来千年已无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所以你可以看见这边啊，我们就看见这个千年如一日的概念是从诗篇神人摩西写的诗篇里面。所以我们看见了，我们就知道哦，原来彼得他特别把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放在这个地方，他是要解释神为什么会延迟的第一个理由，就是时间对他是没什么意义的，所以我们认为很长，他认为不是长短的问题，他的认为是悔改的人不够多。OK， 好，第二点，主虽然不会被时间限制，但是自然界的时间是永远往前而不会往后的，连魔鬼撒旦都不能够改变时间，只有上帝可以改变。在历史上面，上帝允许约书亚命令日头停在上面有一天之久，对不对？还有在以赛亚，那个以赛亚的时代呢，他让这个日晷往后退十度，那这个是只有神可以做的，其他人不可以。所以呢，我们所犯的罪就是覆水难收，不能够用功德去弥补过犯。Yeah, yeah. 不可以的，我们唯一能够的就是耶稣基督的保险，耶稣基督的救赎。 OK， 那约伯记十四章十四节他说，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哇，我只要在我一切征战劳苦的日子等我被释放的时候来到，其实就是说等死了，死了之后这些都会改变的。改变以后 我如果在世界上死了以后我就回不来了，没有，人死了就不能够再活了，一生就这么一世，不像那个佛教的轮回。佛教的很简单的，他们就是不知道从哪里生，不知道人从哪里来，不知道人哪往哪里去，所以他们就干脆把它画个圆圈，哎，哎，或者轮回哈，生生不息，他就不用去回答这个问题哈。那这个不知道是哪一个人有这么一个伟大的思想，因为佛教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这种概念的，只是这个佛教呢，就看见他自己觉得，哎呀，有这个轮回概念呢，就非常的啊，非常的智慧，又不必去回答人从哪里来，死后往哪里去，又不用，他叫轮回就好了，所以就变成这个样子。那我们就看见这个人就往自己的想法，这也是一种情欲，如果说真的要去追究的话 OK。 但不管怎么样了，时间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OK。 所以我们祷告求主快快回来，但是主很早就想回来了，但是他看一日如同千年，所以呢我们说耶稣已经走了两千年了，也许对他来讲才两天而已啊。但如果有人说主回来必定延迟或是根本不回来的话，那么我们就要跟他讲说，哎，主看千年如一日啊，那么要来的不会延迟，他来像个贼一样，是突然来到了。所以对于就是说对于这种两种看法的基督徒哈，如果是一个比较消极说啊，上帝不会回来了，那你就要跟他讲说，哦，主回来像贼一样，突然之间就来了，所以你要警醒啊，你要预备啊，你不能够怠惰。那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就是说，哎呀，主赶快回来啊，赶快回来啊，赶快回来啊！啊，主看一日如千年，你赶快回来，对，赶快回来。但是他神还有他的看法。他要等待人悔改。那这个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基督徒预备自己，预备我们的膏油，装备自己成为心腹啊，等他回来，他会随时回来，也许他会特别来找你，他也许有些特别的事情他要来找你。好，那千年如一日的经文也引发出我们对经文的解释哦。第一个，千禧人的看法，你想说使徒约翰一直讲一千年一千年一千年，他讲了好像四次，而这个一千年到底是不是一天呢、啊？还是一种预表性啊？一日一千年，彼得讲千年如一日，一路如千年，使徒约翰他讲千禧年这件事情，他们两个是串通好的吗？还是怎样？显然他们不是串通好的。彼得死在六十几年，约翰他死在公元九十几年，所以他们差很多，他们也不可能说串通好或是谈过这样子的事情。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有人在讲，千禧年会不会只有一天而已？那千禧年的概念是否是说在主再来的以前，教会要在地上做王一千年？这个是有些人的想法，所以有些人也蛮赞成的。当然这种想法大概今天看起来就觉得有点可笑了，教会没有做，在罗马时代他可能是这样，他罗马的教皇呢，他觉得还有一千，也差不多有一千年了。所以你说他们有错吗？好像也可以说得过去哈。但不管怎么样了，我们觉得教会没有在地上做王， 我们真的教会要做王，是耶稣基督在千禧年里面才做王。那神创造天地用了六天，那么这个地球应该有六千年的历史，进入第七年的时候，那就是新天新地啊，或者是啊，所以这个地方有不同的看见啊。我们今年是犹太历5782年，我们这样算上去，哎，好像还有100多年、200多年啊，就6000年了。最后一个啊，值得注意的是，彼得没有揣测主什么时候回来。相反呢，他下一节提到了延迟，就是第3章第9节，彼得根据神的属性辩论什么？主为什么还没来？主为什么延迟？有人认为说，啊，他不会回来了，因此就有人放荡。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上一个礼拜也讲过，耶稣基督讲嘛，哦，那个仆人觉得主人回来的迟啊，他就动手打他的仆人哦，要醉酒啊，怎样的？那就是说你不忠于你的服事。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在牧师界里面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真的很怠惰的传道人，蛮可惜的啊。好，第9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持续的宽容你们啊。这个单言呢，就是延迟的意思哈。那宽容呢，其实啊，中文的翻译呢，翻译的太从一个啊神的角度来翻译，宽容，其实它原文的意思就是耐心等待。那耐心等待呢，其实是两个希腊字合在一起，叫做 macrothemio。 这个的 macro 呢，就是持续增加、增大、扩大，然后那个 thermio 就是 thermometer， 就是那种温度计，就是那个火啊，热。所以你可以讲说，它是一个持续增加爱火对于我们犯罪的人，一直给我们爱、忍耐、宽容的意思。所以神对我们呢，是充满爱心的。而对我们人类的犯罪，他一直是充满了爱，扩大他的爱、忍耐、宽容的意思就是在这里。他不愿意一个人持续的定义沉沦，因为这个啊，不愿一人沉沦。这个沉沦的意思里面有一个，这个和合本没有翻出来的，你的定义去沉沦。是你定义不要走进这样子的路，是定义不走的，不是定义要走入灭亡。所以我们的神他非常爱我们，他不愿意我们定义的去走灭亡的道路，他在等待我们，他不愿意一个人定义的要毁灭。沉沦就是毁灭。乃愿人人，原文强调的是每一个人都悔改。
你帮我把我的杯。
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一些事情，这个第3章第9节，你会发现到这节圣经就讲到，这是彼得深深知道主耶稣他的心意。他不愿意一个人定义的要去毁灭，他乃愿意每一个人都悔改，每一个都要悔改。这是上帝他的心意。这新译本翻译的很好，所以我借用它。他说主绝不单言他的应许，有些人以为他是单言的一样，可是其实他是宽容你们，不愿意有一个人灭亡，却愿人人都悔改。那么有趣的是啊，我看那个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哈，就有人说那个叫做热情版哈，可是这个热情版中文没有翻译， 那我特别今天特别把它翻译一下，它的意思哦，它这个亚兰文跟希腊文差很多，几乎完全不一样。但是它这里面呢，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啊。他说，主对他的国度并非只是尽责任的小事情，好像对待临时工人不尽心啊。哎，你就好像临时工嘛，打完工就可以走了，回家了，就这样。Okay. 但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说，他要代表你倾倒出他的理 on your behalf， 也就是说，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可以向他射福音的箭，哈，就我们东湾火传学院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也就是说，上帝用圣灵倾倒出来来代表你，代表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传福音给人家的时候，他的圣灵要帮助你，要把他的圣灵倾倒出来。所以当你去为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是给他圣灵，要叫他赶快悔改啊。所以上帝他在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不希望任何人进入灭亡，而是每一个人都要得到恩典。什么恩典？圣灵浇灌在他身上，让他愿意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基督。也是意思就是说，圣灵降临在他身上，让他愿意接受，然后重生的意思。所以这就是亚兰文他的意思。他对待他的国度，不是像对待随便的一个临时工的。他要真正找到他国度的羊群啊，所以呢，他 empower， 他给你给我能力，为什么？就希望我们能够去为耶稣基督国度传福音啊。所以我很高兴，我们今天啊，孔军传道他开始带领我们啊，特别有感动，就是说我们今天要为那些还没结果子的基督徒啊。那同时也方面，由于方面就是说你要为耶稣基督结福音的果子，这个果子是神要把他的灵浇灌下来 on your behalf， 代表你，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你的圣灵就浇灌过去了，就神的圣灵就透过你的传福音浇灌过去了，他可以重生啊，他要赶快悔改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能力。最棒的就是你有从神来的知识的言语，一句话就打到他的里面，神的灵就借着你的话进入到他的里面，他就信耶稣了。因为我们神他是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他愿意每一个人都悔改。但是彼得跟随主耶稣，他深深知道他的心意是什么，就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是彼得对耶稣基督最棒的诠释。他认识的耶稣基督里面，他认识这一点是比任何人都还要深入。所以一开始本节一开始强调主对于他的应许绝对不是单言，因为上一节说主看千年如一日，对于主来说他不感受到时间的长短，但他却持续的耐心等待我们人类的悔改，他不愿意看见人定义走向灭亡的道路，这是主的心啊。所以对于讥笑主再来应许还没有实现，这是最主要的论点，就是主给人机会悔改，他很有忍耐，他的内心爱火不断的增加，也就是说你要能够忍耐，你的爱火要增加，这个 macrothermia 这个字啊，我们今天这个字在第三章第九节是一个动词，那么它的名词呢，也就是圣灵所结的九种果子，那个忍耐的果子，也就是这个什么啊，这个 macrothermia 爱火增加，增加爱火，所以你的忍耐，你的爱火要增加，你才能够忍耐。你的忍耐不是那种定义的，不是那种表面的，不是那种啊控制的，而是爱火，为了爱来忍耐。所以耶稣基督对于世界上的人也是他的爱火忍耐，所以你也可以知道为什么在这里本节也解释了为什么上帝容许恶人当道，没有马上审判，他要透过基督徒给恶人有悔改的机会。所以当我们现在说哎呀那个拜登让他早点去死算了， But in the meantime， 那同时呢你祷告上帝说上帝给他机会悔改，我没有办法跑去拜登呢，说哎，拜登朋友，可是他根本不认识我啊，但我们可以为他祷告，求神给他机会，就让他一点将来上帝审判他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借口了。起码我跟他讲，我跟上帝祷告说，上帝，请你给他机会，上帝给他机会，然后他没有机会悔改，他有机会但不愿意悔改，那么就是他的问题了。我们同样的，我们今天对世界上所有的领导人，我们都可以祷告，主啊，求你给他机会悔改，但是他愿不愿意去悔改，那个是他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OK， 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给基督徒苦难磨练，看看我们是不是能够忠心到底。所以呢，上帝当兴起一个恶人，当总统、当皇帝、当不管什么东西哈，他是那种坏坏的，但是对基督徒来讲，那就是一个考验，所以也是很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好，那么第二点呢，我特别讲，本节是对救恩预定论的绝对反驳。OK， 啊，彼得宣告主的心意是愿意人人每一个人悔改得到救赎。那这一节圣经最有力支持一个论点，就是神给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是给每一个人的。耶稣基督的救赎是给每一个人的，不是一个预定论，说我预定你得救，我预定他得救。No， 对不起，彼得说，耶稣他不愿意一个人承认，乃愿人人悔改。所以这个是绝对反驳加尔文的救恩预定论，不是。救恩是给每一个人的。OK， 所以我们的主他会差派教会传福音，不断呼吁罪人悔改。因为如果罪人跟不愿意或者冷淡退后的基督徒如果不悔改的话，他们将来的下场是很惨的，是永远的沉沦。所以我们不断的努力的传福音。因为救恩是给每一个人的，不是每一个人的。我上次已经讲得很清楚，上帝不会犯这种错误，因为他是公义的。以后他审判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说你审判的不公义。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把神的心意赶快跟人讲，但是他选不选择那是他的决定。 好不好？感谢主。第三个啊，就下面一节，第三章第十节，这个是我花最多时间在思想，因为这节圣经呢解得好，大家就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解得不好的话，那大家就不知所以。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日天空哦，天堂哦，必有大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好，那这个实在是太精彩了。OK， 那天是讲天空，或者是讲星星的天空。有些的解经家他认为星星的天空通通都要被销毁到，因为天要像书卷卷起来一样，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的天会被卷起来，那个时候地都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很难想象。那也可能是在遥远的天星球星河那边有一些的这种卷起来的动作让我们看起来吓一跳。但不管怎么样呢，有一个大有响声废去，废去什么？整个的地球，还有你的天空。为什么呢？因为下面呢，我特别去找了一张，看到这个哈，这个是一个原子弹爆炸。那有人呢，他就把这个原子弹的爆炸跟下面这个城市，这个是一个合成的，那他把它合成起来以后，他就说这个就是将来如果有一天不知道哪一个国家他用壳子弹来炸，然后你也用壳子弹去炸它，那个就同归于尽了，那个时候我们全世界就完了。但是呢，这边就是讲彼得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原子弹壳子弹之类的东西，但是可能彼得就看见了，哇，有形质的都要消化掉了。那这个有形质呢，它的原文呢就是物质的元素，物质的元素，所以所有的这些物质元素都要消化掉，那就是说地上的建筑物啦，任何的东西都要被 melted， 就要消化掉，都要烧尽。所以我们在追求财富的，哇，到时候通通都没有了，这个原子弹丢下来啥都没有了，都没有，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所以那个时候呢，没有神的人就是一无所有，有神的人就感谢赞美主。所以主的日子他像贼一样来到，就是 unexpected， 就是没有办法预期的。那马太福音耶稣有讲，人正说稳妥的时候呢，主就来了。所以也许就是有一个中东和平条约啊，大家说稳妥了，那个时候主就来了。所以在主就来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原子弹爆炸的时刻。但不管怎么样，如何的产生我们不知道，但是彼得讲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现在来的问题是，我们待会再讲这个问题。第一个，主的日子是主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圣经中很多次提到这样子的日子，像贼一样。像诺亚方舟的时代洪水来临的时候呢， 对当时的人来讲 也是像贼一样，一下就来了，没有预备，没有准备。因为诺亚的日子就是诺亚他传福音啊，传到100年或120年没有人要相信，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对于这个雨的概念可能是 没有这个概念，因为那个时候整个的地球是被包起来的，被水蒸气包起来的，像一个温室效应的里面，所以人可以活了很久，没有紫外线，然后呢都是蒸汽的，所以也不需要衣服，所以呢都被保护的好好的。 OK， 那么你生活的很好，地上的果树什么东西很多东西啊，很好，没有问题啊。但是那个时候人没有好好把握住，所以那个时候说审判啊，洪水啊，所以他们对这个方舟的概念就完全没有，所以呢不信，不相信。然后洪水来的时候呢就太晚了。那我们就是面对于神的审判来的时候，一定也是很多人就像诺亚时代那些人，他们会后悔，他们后悔没有上这个方舟。那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但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因为洪水来的时候就是刑罚审判。那么主来的日子呢，是大火就来了，哎，也没有办法逃避，这大火就像这个照片一样。那天空必定有大响声废去，废去就是过去消失，不见得就是全部烧掉，天可能没有办法烧掉，但地的话，那就特别讲，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Okay， 所以彼得可能在异象当中看见类似原子弹爆炸的威力，这个爆炸很可能就是在哈米吉多镇，或者是千禧年末的大火，你去看启示录20章第9节，他们后面被撒旦了，千禧年末还是被撒旦迷惑，围住蒙爱的城，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那个人那么多，但是有一场火，噗，大火从天而降，那这个也可能是讲到那个时代。那主的日子多处圣经经文中提及，但是你会问一个问题，那主的日子那一个日子怎么那么长啊？那我告诉你，这个长可以长到1000年。为什么？因为彼得刚刚在前面第8节才讲，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所以呢，你就要先有这个概念了，主的日子不是我们这边所讲的一天，主的日子可以延续到很久，1000年。那下面呢，我就主的日子的大略时间表。 OK， 那在大灾难之前呢，现在还有一些教会他们认为说，哦，教会在大灾难之前被提，所以他们认为呢，主的日子就是教会被提。那我基本上我不认为教会在灾前被提，我其实是蛮确定的，是不会发生的。很可惜啊，在大灾难的时候可能还有些教会的人会非常的伤心，怎么没有被提？因为教会必须要经历大灾难。好，那么7年大灾难开始之后呢，前3年半跟后3年半，那第二个说法，主的日子在后3年半开始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呢，教会要经历7印、7好、7晚的灾害。OK， 所以那是主的日子来了。因为主的日子来了，就是神报仇的日子，神报仇的日子就是7印、7晚、7好。好，所以这个大部分我所知道的，我是说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OK，那主的日子呢，会延续到千禧年，因为主的日子就表示主返回地球掌王权的日子，所以这个 period 这个时间呢，从 后三年半一直到千禧年都是叫主的日子，一直等到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天地都逃避，天地都更新，进入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新天新地形成。好，所以这个大概是一个主的日子的大略的时间表。那我只能说大略，那至于是不是这样子，我也不敢百分之一百确定。我只能说我蛮同意，目前我蛮同意的，主的日子应该是从三年半开始算起，因为那个时候是灾难的日子，是神报仇的日子。 OK， 好，那么附录主的日子在旧约跟新约里面有提到，那我特别要提出一个注意事项，因为旧约圣经或新约圣经，他那个先知所看见的事情可能是压缩的事情，你读起来好像是同时发生，但其间很可能是会差好久好久，有间隔性跟重复性，间隔性跟重复性，他所看见的可能是同一件事情，或是同一件事情跟另外一个先知所看见的事情呢，可能有重叠，但也有一些间隔，就是说预言的实现的日子有不一样。那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看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的时候，那你会发现到在耶稣基督进入到他的那个加百农的会堂里面的，他拿起以赛亚书，他就开始念，他就从六十一章第一节一直念，报告对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就是喜年，然后他就停住了。下面那句话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那你知道神报仇的日子跟神悦纳人的喜年，在当时就是一句话讲下来的，可是这一句话讲下来，我们相隔的从我们现在看到起码两千年，神报仇的日子还没到，但是神悦纳人的禧年已经在耶稣那个时候开始了。所以同样一句话读下来，时间上有间隔性在那个地方，所以你要读所谓的旧约的预言，你要清楚有这一方面的特性，你不要想说这个一读下来好像都是一好像同时都应该发生，对不起，没有。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样一个特性，所以有这么多提到主的日子，所以我们在旧约看到的主的日子，主的日子在新约也有使徒行传、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还有彼得后书在这一段里面所讲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有三题小作业，第一题，请按照这一课所学习到的反驳救恩的预定论。 OK， 第二个就是面对一个不愿意悔改的罪人，可能是你的亲戚好友，请问你要如何的传福音给他。第三个，请参考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二到十二节，回答几个问题。那这个都蛮容易的，对我来讲。那我们这次有一个净身作业，请参考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第一节到十一节，还有西班牙书第一章第一节到二章三节，回答三个问题。那第三个问题比较好玩，就是请解释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六节这个不要睡觉是什么意思。那我想这一些的作业就是帮助大家能够明白我们在末世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的事情，我们应该关心的事情， 我们怎么样去避免被上帝来审判。但我们被审判跟其他人审判可能都是需要遭受到上帝的愤怒，但我相信我们就会像摩西在埃及地的时候，埃及有十灾的时候，以色列人都蒙保守，但是埃及地整个都受到咒诅。所以在属灵里面，埃及就代表世界，以色列人站的那个歌山地就代表上帝子民居住的地方。所以我相信神会有奇迹的，他会让我们教会能够安然度过末世的灾难，但同时他也要激动我们每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装备好传福音，装备好拯救那些信心软弱的肢体。这个是我们今天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今天你跟我在世界上，不是说我上天堂就 OK 了， no no no， 你要帮助很多的弟兄姐妹，软弱的扶助他，信心忍耐退后的要把他爱心挽回来，真的要帮助上帝完成主的心意。他不愿意一人成人，乃愿人人都悔改。我相信我们知道主的心意之后，你愿意说主，我愿意按照你的心意去行，神一定加倍的祝福你，加倍的装备你，加倍的把他的灵透过你传福音，把他浇灌出去。你会行神迹的，你会医病，你会赶鬼，你就是为了要爱还没信耶稣的人，要让他看见神在他们身上。愿主祝福我们。我们做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虽然我们今天只有三节圣经，但是我们很高兴，因为看见了彼得他讲出主你的心意，你不愿意一人成人，乃愿每一个人都悔改。我们今天看见这世界上有太多的人走向灭亡，然后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还沾沾自喜，还以为他走得很快活。我们恳求主让他们的良知被苏醒过来，让他们看见他们自己是一个罪人，他们需要救恩，需要上帝特别的怜悯。我们求主祝福带领他们，也让他们真正的悔改归向你。谢谢主，你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吗？请赶快写问题哦。感谢主。阿米吉顿顿的战争是千七年前什么时候？我如果我知道的话就好了，我不知道啊。但是哈米吉多顿呢，是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啊，十六章，在第六晚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所以他在千禧年前很快了，我觉得是很接近了。所以呢，那有人说因为后三年半的但以理，那个后三年半呢应该是七印七毫七晚的时间，所以呢在第六晚的时候还应该很近了，应该是很近的。那或者就是说，那有人说这个第七晚到的时候呢，那可能就是那最后一次很可怕的大地震，从有地球以来就没有这样子的厉害的地震，那也可能。那或者是哈米吉多顿的战场最后就打仗了，可能原子弹就拿出来了，
丢来丢去的，然后你死我也死，大家一起死。
OK， 第二个，老师透过学习，我感觉我们应该警醒的是自己的生命如何激发悔改的心，不要硬着景象定义在自己被这个世界污染的错误思想里面，明白更新自己的声音，传递出智慧真实的福音。Yes， 是的，我们要真正的知道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神给的使命，每一个人都有。你在你的可以影响的层面，你去影响那些人，也要帮助那些软弱的肢体。是的，我们有这样子的使命。你有这样子的心，你就是有一个国度心怀。一个国度的心胸就是救人的灵魂，也就是你就在做上帝耶稣基督的心意，那是很好的。好，老师，信徒可以烫头发吗？说书卷上则不允许基督徒烫发。我想他可能看到有一个人卷了头发以后，他在异象当中可能看见蛇，但是这不是说每一个人烫头发不烫头发，那个是个人的选择吧。可能你在一个比较严谨的教会里面哈，就是要你清汤挂面哈，就是你不要烫头发哈。但是呢，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OK， 好，老师，请你提到的巴兰约书亚记写他被杀时，前面给他加一个术士的称呼，术士是什么？术士是不是他死的原因？那在 sorcerer 就是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在约书亚记13:22，我们看一下哈。约书亚13:22，术士，也用刀杀了毕业的儿子术士巴兰亚。那术士巴兰就是一个 sorcerer， 他是一个施行法术的人，所以在那个施行法术，你也可以讲说有一些的人是这样解释的，就我所知道的，就是说巴兰他的祷告的方式基本上是一个巫术。怎么说呢？你看哈，你再看民数记22，滴滴滴滴滴滴滴，20:10，OK， 好，你去看了民数记24。24章好像不是太，大概23，等一下啊。OK， 那我们看24章，OK， 好。OK， 好，第24章的第3节，他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的人说，闭住或说睁开，得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 ，OK。 那我相信前面的眼目闭住的翻译比较对，就眼目闭住又看见然后扑倒。那第二十四章的第一节，他说巴兰见耶和华喜欢赐福于以色列，就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却面向旷野。Okay. 所以在他们对于这个巴兰呢，他是在讲说他能够跟神交通的方式是一种法术，而这个法术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呢就不知道了。但就是在这个地方他所用的其就是他不是用神的方式，他是用另外一种方式，那神还可以跟他讲话啊，神跟他讲话，所以他可以得知神的心意跟神的这个旨意，他可以传达。那如果说他很忠心的讲神的传达的意思，那也就 OK 了，我觉得哈，因为那个时候他会有用法术，他是用术数，所以那有些人他就说他是一个他的这个方式就本身就是一个法术。那所以对于这样子的事情，我们的理解就是说有些的人可能可以透过某一些甚至其他宗教的方式，他也可以得知上帝的旨意，但是他信不信神那也可能是另外一回事，他相不相信他的救赎那也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对于这一点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目前就是我们要得知的就是你跟神知道有神的心意，但你却是财迷心窍的话，那你将来的情况也是不好的。Yeah, 就算你能够知道神的旨意神的心意，但是你却是随着你心里面所想的，那也是不好。Yeah, 所以我想这个在我们所学习到的这个民数记里面，我们所看见的这是神让我们来看见，就是说他怎么会落入这种光景，就是因为他喜欢钱财，喜欢钱财的话就变成他被人家邀请为了钱要咒诅以色列，结果没有办法咒诅，所以他教了以色列人 犯罪，教要怂恿巴勒送漂亮的女人给以色列人，所以让他们犯罪，所以呢神就自己咒诅以色列人。所以这个就是巴兰可恶的地方。所以我想神也使用他化咒诅为祝福。所以如果说今天有一个术士他得知天上的旨意，但他愿意悔改的话，他是真的认识神，我相信神会悦纳他。用法术来祷告和神交通，你现在不要怕，我们现在的祷告就是神给我们的权柄， OK， 我们不是用法术，我们用上帝给我们的读圣经看异象，用我们的恩道侍从就馨香炉，这一些是神的圣礼，那么所发展出来的东西呢并不是什么术士或者是烧水和法术，也是跟神直接的交通，所以你不要害怕， OK。 上帝为什么会行法术的人讲话呢？这个你要去问上帝啊，我也不知道。 就我所知道的，有一个我的老师嘛，他常常到天上去，他说在天堂门口有一棵树啊，这个你们听听就好了。他讲了很多次，他说在天堂门前有一棵树，上面有很多人刻字，本人到此一游。他说他在那边看到很多和尚、道士，一些异教的人在那边刻字，他们的灵曾经到天上去。OK， 那至于说为什么神和行法术有人讲话？我真的不知道，也许神也在网开一面给他们有机会，但是我的老师说他到了天上去，我才知道有这么多不是基督徒的人还 也曾经到过上面。所以我问过他，那为什么可以，我的老师也不知道，他说他只是看见有这么一回事儿，那所以他也没有结论。但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无论他是谁，如果他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话，因为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他是唯一的道路。OK，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些的人，他可以。这个知道神的心意旨意，但是他仍然不愿意接受耶稣，那也没办法。Okay， 所以OK， 老师，为什么巴兰还被称作是神的先知呢？因为神有使用他化咒诅为祝福，所以他讲的那个四个诗歌都是祝福的话。OK，所以呢，他也可以讲，你也可以讲说他是神透过他讲话的。OK， 但是巴兰呢，大概这个巴勒王给他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他一定要交，一定要还这份情啊，就教了他一招，啊，让他们以色列人去行淫乱，那这个就是非常可恶的。这个是特别的糟糕，这个不是上帝启示他的，这是他用一个人的智慧啊，制造这种的淫乱，让上帝自己去咒诅以色列人。那这个其实也就是撒旦魔鬼的伎俩。其实撒旦魔鬼的不是强迫你去做什么，他是引诱你去做什么。现在的世界一样，世界就是引诱基督徒，是你自己上钩的。如果你上钩的话，你要负责任，对不对？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想这个圣经上并没有说巴兰是神的彼得后书有讲，这个他有讲说他是先知，因为我想说先知的定义就是可以跟神交通的。OK， 巴兰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形态？巴兰就是一个贪爱不义工价的先知。OK， 所以他连畜生都不如，我们彼得后书里面所讲的。巴兰被称为神的先知，就是因为神使巴兰祝福以色列，这个事情是在神掌管将神的话，因此他也称为神的先知吗？是的，在这个地方他的确够得上是神的先知。 Yes， 只是他是一个失败的假先知。怎么说呢？因为他的生命不行神是圣洁的，咋能用别的方式呢？主耶稣不让仇敌讲话，想不通。是啊，我也觉得很奇怪。但是如果你去看在主耶稣 不要讲主耶稣好了。我在历史上我们看见了神也使用一些君王做不好的事情，比如说他使用一个叫耶户的，他命令耶户，他差派神的先知去告耶户做以色列王，所以耶户呢就把亚哈耶洗别给杀了。 OK， 所以呢也 不是说邪恶的人神不能用，神照样用邪恶的人，神也照样用邪恶的先知来完成他的旨意。所以他本来巴兰要去咒诅的，就巴兰自己选择要去，但是神不希望他去，他还是去的，那是他的选择。Okay。 所以啊，你千万不要想说主不能够用仇敌讲话，神用了一个叫做啊 Cyrus 古列王，一个古列王马代波斯王，用一个这么强大的君王释放了以色列，祝福了以色列，虽然前面是把他整个的毁灭，但是啊，古列王他是一个外邦人。好，老师，如果犹大也能够学彼得悔改，他的路会不会是不一样的？然后犹大在卖耶稣之前如果悔改的话，这个我们在主的最后晚餐里面呢我们有讲过，因为最后晚餐的时候起码呢主耶稣暗示犹大，他知道他要卖他，起码有三次的机会，但是他的心硬了，所以他没有悔改，所以主就说你要做的就赶快去做吧。在其他情况中，其实巴兰就不是神的先知了，说他不像撒母耳、耶利米，他们是神正牌先知。Okay。 巴兰只是被神偶尔用了一次，那一次成了神的先知，其实他不是神的人，因此他是一个术士。我知道耶和华的神，但是他不是属于神。巴兰不是犹太人，不是以色列人，他是一个外邦人。OK。但是呢，这也是 那个也是一个先知啊。怎么说呢？当亚伯兰杀败了这个四个王、五个王征战的时候呢，他把罗德救回来，他碰到一个人叫做麦基洗德。这个麦基洗德他也不是以色列人，也不是犹太人，什么都不是。他是一个外邦人的君王。Okay。 那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祭司，他是麦基洗德的祭司。但他是不是先知？他其实也是一个先知。他就跟亚伯兰讲说，至高神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面。所以啊，神还是，我想不要说他只会用一次啊，就不是了啦。那因为彼得后书讲说他是先知，我们姑且就承认他是先知吧。背块天使带上天，我不晓得你在讲什么啊，老师没听清楚。你的老师看到和尚道是在天堂门口，还是有机会进去啊？他们没有进去，他们进不去，但是在天堂外面的一棵树上留了名。听听就好，我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是他说的。Okay。 就说他们就到天堂的门口，但是他们进不去。去过天堂还会不信神吗？他们可能有他们自己的想法。那有些人见到了神做了梦还是不愿意相信，因为他自己有他自己的信仰。所以我没有听说我的老师说有看到有些人上过去过上面的人他有信主，但我不知道。但我相信神有他的方式。如果这个人 啊，如果真正的到天堂的门口但是没进去的啊，到底会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啊，但是他就留了名字啊，所以啊，这非常有意思的事情。OK， 是老师是不是他卖主之前可以悔改，卖主之后已经没有机会了，这是不是圣经里说自与死的罪呢？是他卖主了之前他可以悔改，我相信是可以的，因为在最后晚餐的时候有很多的机会他可以悔改，但是他走出去之后就没办法回头了，因为他事情已经做了，的定义了。所以在配合我们今天所讲，他不愿意一人承认，乃愿人人悔改。我相信当彼得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可能也有脑筋里面有写过，想到有那个使徒犹大，好可惜哦，他是那时候悔改勒住他的脚，也许事情就有转机，但是没有。老师你看过吗？我看过什么啊？我没有看过那棵树，对不起，如果你这个是意思啊。犹大的脚不是没有被耶稣洗过，有啊，犹大的脚是第一个被耶稣洗的，就是犹大的脚啊。你没有上过我的课，所以你不知道。耶稣洗的脚，第一个就是犹大。老师，你去过天堂吗？我有到天堂过一些的经历，但我没有到天堂的门口，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进去的。我去过天堂，有一些奇特的经历，就是有我看到一条很清澈的河，然后看到我的倒影。看见我是十岁的男孩子的样子，所以我吓一跳。我看到就是最近这几年，我看到一次我在天上的一个很漂亮的房间里面，看见很多美女在穿结婚礼服在试着，所以我发现让我看到 我自己是一个穿结婚新娘装的。然后我再看我自己是一个大男生，然后看镜子，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很奇特的个人经历啦，没什么好说的。老师，如果我觉得犹大如果不上吊悔改了，也会被主赦免吧？我个人是觉得不会，因为神耶稣基督已经给他机会，他没有 catch 到，他没有抓住把握机会，他还是把主卖了。把主卖了之后，那就是我个人认为他没有机会，因为他是定义的，他是故意的，他是而且主也给他机会，他没有抓住。我们神对于人，如果神最后放弃了，他就是放弃了，他就是要毁灭了。所以神给以色列、犹大这两个国家，他到最后是放弃了，所以他兴起了亚述把以色列灭掉，他兴起了巴比伦把犹大灭掉了。因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放弃了。 OK， 老师去过盼望去，我要多多的祷告啊，求神有一天把你提上去。我相信我们都可以。为什么？因为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第二节讲得很清楚，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情。那我们没去过天上，我们怎么思念呢？我们可以这样神跟神祷告，我说主啊，我想思念天上的事情，你总要让我看看天上的事情。方言祷告，看到自己到天上。我在不同的情况之下，有一个老师是他有那个恩膏，两次哦，三次都是在那个老师有那个恩膏，可以用恩膏把你带上去，就是那三次在那个地方。老师有看到天父耶稣24位长老？我没有看过，对不起。 这个祷告看过了。 OK， 也思念，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情，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珍惜主给的机会，不能够持续犯罪，心神侥幸心理，对吧？是的，我们对不要存侥幸心理，不要存像巴兰一样哦。神明明让驴子讲话了，叫你不要去，你还要去。他那时候心已经定了，因为巴勒一定带了很多钱给他，所以他要去。所以当你定义要去，你的钱已经变成你的偶像，所以就回不来了。驴子讲话也回不来了。我们说那个驴子脾气拗的时候，他就不走了。但是这个驴对他的主人是很忠心的，但是他还是去了。所以我相信神蛮伤心的，我觉得。好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要停在这边了。感谢赞美主，请大家呢赶快写你的作业哈，或者是我只要求500字的读书心得哈，那很简单啊，你们就赶快写一写。OK， 好的，那我们今天到这儿，请 Cathy 为我们做结束祷告，感恩。
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再次在主的道当中被接近。
是的。
主啊，谢谢你，我们真的是要珍惜光阴。主啊，我们要知道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啊，我们也谢谢你，你没有预定哪一位得救或哪一位不得救。主啊，因为你愿意你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阿门。
主啊，我们就当殷勤的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主，你的心意就是如此。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要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因为他来的时候要像贼来一样。主啊，我们不要做那个愚拙的那个童女，也不要做那个欺负那个仆人的那个仆人，
恶仆。
是的，主，谢谢你，你来的日子近了。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主。求主祝福我们老师今天晚上有安稳的睡眠，也祝福我们同学们，让我们能够领受神的道，我们也能够认真的写作业，也能够认真的去行道。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阿门，感谢主。